不说啊，先说三宝。从今直至菩提圆归，我以所修有时等诸则，为利有情，故应大觉称。诸佛正法现身三宝经，从今直至菩提圆归，我以所修有时等诸则，为利有情，故应大觉称。诸佛正法现身三宝经，从今直至菩提。我以所修十等诸则，为利有情，故愿大觉称。找到了，我一个姑姑，祈祷问：犹如世间二圣流庄严慈悲教法修正一相等，以圣以一善明心行者，如也圆正法身龙清宝，无垢光尊足前进祈祷。愿正信心实相起加持，愿正信心实相起加持，愿正信心实相起加持。我们仔细的继续辨析丛林教研龙清宝尊者的之前基本上一部分，现在已经接近最后一堂课了。在第61，第60是说是四十少，无有稍许之助意，若。具佛法四业无畏惧，赶快前来安住森林中。所以基本上这个内容应该是没有讲。然后。第61。自己、他人一切之失去，不过太久必定会发生。为了就在当下修佛法，必定朝彼森林中前去。所以这里也是继续在说，死的时候呢，就是如果一个人想要无所畏惧，当然人都想。很多人不关心你，其实好像最后那一下就怎么样都得过去，真的挣扎一下就意愿里面怎么样麻醉一下，那或者是想可能就是现在的医疗技术很高，一觉睡过去就过去了，或者是说需要长期护理怎么样，这些都不好说。但是，事实上面这个死的那一刻。或者说，死亡的那一段时间，是很短暂的时间里过去的，是无痛当中死去的，还是说挣扎很长时间呢？疼痛很长时间，人其实好像比死更害怕的是那种的死亡这当中的病痛，畏惧啊，所以这个很多人很担心，但是生死真正的生死和死后的事情，可能死生死本身，就觉得无可奈何嘛。然后，死了以后的事情，关心的人不一定那么多。死了以后的人就到时候再说，或者是一切都会好起来，或者是一厢情愿的说，我一定会去天堂，一定会去这个 净土或者是往生这些，有这样的想法。那这个有些有这种正面的心的话是有好处的，但是不是说前世当中一辈子当中，不需要积累任何善慧的修行呢？就是只要说保持说我没事，我不会有事的，这个肯定也不行的。只是说对临终保持莫名的那种就是正面的心，有一定的好处。这样这个好处不至于说能够扭转所有的业因果，说就是就真的就马上就前去的那个，可能也不是那么容易的。所以那另外就是死的时候之前的时候，如果有空有时间去想一些事的时候，人会总会想起来此生所做的善恶的行为。那然后，因为任何说我死后人死如灯灭的这些人呢，他只是这样想，但是说，这样想的一种的心呢，并不能够说100%证明是这样子嘛，就是只是这样想而已。那另外的一个可能性就是人死并不是如灯灭的，比如说现在谁也不，没有拿办法拿出任何100%的铁证。就是理论上面那些先不说吧，就是推理的一些。那这样的时候，你真的说可能有可能没有，那这个可能性就是有和没有，就是一半一半嘛。一般来讲，因为都没有办法说用 客观的，用那种就实物的那种的重复试验的方式去用科学的方式去证明，这个有点困难的。当然，我们会说佛弟子有很多这些前世的记忆啊，临终的时候的这些濒死经验的一些人的经历啊，或者是从一些一般的分析，说这个时间的顺序啊，时间有三季的缘故，过去、未来、现在，在相对的世界有相对的这些概念和我们活在相对的世界里面，所以我们现在就是因为我们认为我们有，就是因为我们有三际的这个延续的原因。所以这个三际的延续不能是因为你死了以后就完全停止了，这个现象世界还在嘛。所以说，那你的那个意识可能也是在这个时空的某一种的这些领域当中，所以还延展它的那个三际的这个延续。所以轮回转世这些都是并不是一个人凭空想象，本身是说，因为时间有三际的缘故，这个意识的河流延续的这个这样的道理在那边嘛。那你说人死如灯灭，这个道理在哪里呢？只是一个个人的那种经验，没有办法看透未来这个死后的细微意识和粗大意识的这些分解和消融，再一次升起来的那个地方呢，就是回到它的基础地，然后再一次延展到它的抽象的层面，这些上面没有足够的了解。另外一些可能是说做那种密乘的一些瑜伽的修行，有就是可以活着的时候经历一些死亡的那些体验的一些修法用，所以这些可以证明说心识是延续的。但是对这些没有这方面的一些分析或者是经验的人来讲，那就是50%和50%的那种概率。所以说，对可能发生的50%这么大的概率来讲的话，有所准备是应该的，没有准备是愚痴或者是不可取的。所以，对死亡或者死后的事有关心的人来讲的话，他是有前瞻性、保全性，或者是说，有完整的预测某一种生命的去向，来处这些上面的，理性的一种做法，它不是非理性的做法。有些人说你关心死干嘛？那都是迷信，那都是宗教的说法，这个应该不是这样子。所以或许不关心生死死后的事情，或许也并不是理性的做法。应该说，有些人没有这个时间去思考这些嘛，就忙着去生活，忙着去建立家庭，忙着去工作，忙着去争各种各样的世间的这个所需、所欲、所想，这些里面呢就不断的要努力啊，要赚钱啊，要得到这一切都要付出各种代价呀。 所以基本上对于生命本身，应该说生死是最大的事情嘛。这两个既然生出来了，就之后的事情从此开始嘛，之前的也不关心。那一直到死躺下来，就是两眼一闭，两腿一蹬的时候，那是之前就这一区间的，人就关心的比较多，当然可以理解了。那如果有更深度的一些关心的话，应该去关心这个过去的是未来是，以及当下是怎么样去造作影响到这两个面相。那如果我们就是不是说修行上面的那种不造作，而是说没有任何这方面的想法，没有这方面的关心，那这样的话，这个并不是那种高境界的那种超越，而是麻木的那种状态，住在轮回当中，随业飘荡，随波逐流。就是或者是说对生命我几乎是不太负责任的一种做法了。但是这个是根据每一个人的因缘和这些而言的，我们并不能要求每个人去是说去深讨，就是深入讨论这种生死的主题啊，或者是生命的本体是什么什么这一类的话题。有些人觉得我还没有活够，我关心别的干做什么那种想法，活得要够精彩，够有戏嘛。所以。这些是那种，但是在这里我们所知的就是赤裸裸的真相，有相对的这些真理，说自己、他人一切之逝去，不会过太久的意思，就是不过太久的，不过太久必定会发生。所以以前有一些修行人说我也会死，你也会死，然后那个人想了半天以后就想通了，要好好去修行，就这么简单的一句话。那我们可能说很多很多，有时候也不见得对大家有什么太大的作用。大家已经就是什么以前说的牛皮往水里泡，再往油里泡，再往这个各种各样的里面泡来泡去，最后牛皮变得无比的坚硬，用什么药水，用什么油，用什么样的这个水泡都没有什么太大的软化的作用。那样有时候说对佛法的信心呢，这些当然这些是一个总结性的说法了。这个有没有信心，要看个人的心理那种分析的那种心态和业因缘，这些不能勉强的东西。但是说，这些呢，有道理，就是随理性和随这种感性的那种，这两种都有嘛，可能两种都起某一种的好的这些作用。但是随理的这个比较稳固，随性的那些呢？比较容易动摇，但是也不是说所有都是这样的，有些随性的没不需要任何道理，凭感觉很坚定的那种也是有的，所以随理的里面也有，就是一段时间的离上面比较稳，但是过一段时间又动摇的那种，就是这样想那样想，这样生活那样生活，泡在这里这个人群里面，泡在那个人群里面。受这个人的说法，那个人的讲法，这样影响会是改变人的。所以，当然最根本上面是要持续的学习，应该是很好的。然后逐渐于一般来讲，世俗的理是越辩越明嘛，这种是这样子。当然我们不能要求说所有的事物都讲清楚，有些是逻辑的死循环里面就是。你讲几百年都是在讲同一个领域的一个循环的东西，这样的话，它有局限性。但是像佛法这种穿透力很强的这些里面来讲的话，经由学习会越来越清楚。所以当然我们。所以这个后面说，为了就在当下。你修佛法，必当前往，必当朝比森林前中前去。所以像，以前那个解忧书里面有说，天上，就是地上或天间，有生然不死，此理如其见，其闻或深矣。这以前我们引用过好些次。 就意思说，地上的所有的这些，包括地里面的这些生命，或者在天空当中偶尔飞起来的这些地上，包括水里面、海里面这些，这些里面有生出来没有死的，我们有没有听说过，有没有见过、见闻过这种？就是此时如其见，当然我们都没见。然后或者是说没有见，也有没有就是有所耳闻？因为眼见那个是比较就现实的、现前的。耳闻的话，又可以是跨越时空的古代的什么，或者是其他国家的，我现在看不到，但是就是发生在其他的空间里面，或者是发生在历史上千年、几千年前的，所以这些里面有没有听说过有生不死的，是吧？或者是说你觉得似乎可能有不死的这个可能的这种疑惑有没有？这样子它是一个问号，所以，另外就是无常的道歌，这些里面也有说无常道歌，具有神变、通灵、寿长劫、禅悦为识、天神与仙人，无法躲避阎罗与怨敌，未念即亡即刻颠倒想。所以意思说，就是有那些。就是接着我就把它读完了。昔日四周全是圆满者，虽有少数文明转轮王，如今意念只剩名字矣。微弱自身，更无坚固性。所以说，世间是有很厉害的那些众生，我们比起我们现在在这个世界上能看到的、能听到的以外的。就是在遥远的其他的星球上面，其他的这些灵，佛教里面也有说到，有一些寿量非常非常的长的，就84000劫最长延续这样子。但是这些呢，最终也是有循环往复，堕落种种的，所以具有神变、通灵的，这些比人的寿命长的，就地球上也有一些生命嘛，物种，然后说通灵以及。寿长劫就是寿量呢长达劫数的这样的一些生命，然后他们有一些不像人的世间一样容易有生病啊，他们身上没有什么病，而且不需要吃这个五谷杂粮，以禅悦为食，天神、天人以及其他的一些就是非人的世界、仙人的世界，一些也有一些长寿的这些生命呢。但是他们最终来讲也是没有办法躲避，就是堕落，上升在这一个区间呢，上升三善区，善区啊，下堕三恶趣种种的这些里面呢，就是往复，他们也需要去这阎罗王这些面前去报到某一天，然后有时候也会福报享尽以后呢，就是遇到这个痛苦、怨敌种种的。所以说，即使他们有这样的这些受限和这些很长的这些呢，在轮回的顶端的，我们人间有那个高级的领导人们受里面那个医疗保障好一点呢，或者护理健康这些的专业人士照顾的好一点呢，或者他们在换用药或者是用年轻人的这些一些什么血液里面的这些那个补充。来就是延寿，但是我们也看到他们也好像撑不过百年的左右，也可能临时有，也许能延寿个几年、十几年，甚至几十年都少见吧，可能类似的。所以如果说一些普通的一些人来讲，没有想过自己要死的这个事情是就是一种你想很多很多那些其他的，就生死是大事嘛。不想这个，想其他的无数的各种各样的事情，有点像颠倒想一样，所以没有太有用的事情想的很多，为了一点些小事情很计较，非常费力的去什么叫纠正啊，去讨这个公道啊，说法呀、啊、这样子，但是对于自己的生死其实并不太关心。所以昔日过去的时候说，不要说就是说无色界呀、色界这些，乃至于欲界众生里面也有很厉害的那种的说。在这个就是四大洲当中呢，欲界里面也有很多嘛，欲界六天这些 不说地上的这些里面高一点那些也没有说，就是在四大天的这些世界里面，跟人比较怎么样呢？接近的这一种的，里面呢也有说到，同龄这个四周的、三周的、两周的、一周的这些差别嘛，做各种我们曾经听说过某一种事件的那种，Chakravartin 就是饭碗的，叫转轮王嘛，转轮王，Kurudjirijaro 藏语的名叫，这他们呢，就是这种呢，也是我们听说过，我们其实没有见过什么金轮王、银轮王那种的铁铜铁这些，是一个象征性的名字嘛，而且说到他们的各种能力，就是翱翔在这个虚空当中，霎时间可以到其他的世界，有这样讲吗？所以，他们曾经也出现过，但是现在只是一个名字而已，我们就是没有办法去对证，或者是没有办法去见证这些事。所以说，但是他们就过去存在过，或者现在存在于某一些领域的世界当中，但是这些也只是一个名字而已。所以，但是我们这个百年寿身的这个肉身，而且一个人世界上人，如果我们说，一些王啊，这些他统治的是一方的一时的一些人。我们看这些历史上面的朝代更替，一些王平均算下来，可能就是几年的那个王位的时间，十多年，可能都平均都不是那么多。你如果有一些地方可能有这个，有些个别的有这个五六十年的长达当国王的那种。也有很多是几年呢，10多年呢，20年呢，尤其是短的那种比较多，其实，所以，这些他们也是如此的。那我们的这个一辈子的这种肉身的本身当国王也好，这些都是很有限的，就是寿命不会说很非常的长，自身血肉之躯生病的原因，或者是。不会用，不会吃，不会，就是日常的作息、饮食这些不当以后死掉的，传染病死掉的，遗传的一些缺陷这样那样死掉的，年纪衰老、福报尽、寿量尽而死的这些，大部分是除了横死的以外，很多种。所以不仅是如此，说就是断证圆满，能人与佛子，虽见如，虽曾现如空中群星般。正因皆是无常而涅槃，回想此意，甚知皆无常。所以大概这个，我只是说应用这刚才那个无常道歌里面的一些那个句子，说是佛和菩萨曾经在这我们的世界当中，以某一种的方式，在特定的殊胜的因缘和时机呢，就是示现而留下诸多的教法。但是他们也是，就是，世间所有的这些无常的这种所有显现的，它都有随着因缘而显现的缘故，也实现无常的这个色身嘛。所以说现在也是有这个，涅槃呐、或者是说先回归法界种种，所以回向此意，不是知道一切时间都是无常的。所以在这些是因为关照无常，在整个佛法里面，经常有些人会说，佛教是观苦、空、无常、无我的教法。从某种程度上，你可以说这些有很深度的这些解释，是这样子。要它并不是说它是最后也是有这个超越这个无常、空、苦、无常、无我那个是常乐常乐无尽的这个对峙一样的，其实，但是因为有其他的外道也有某一种的常乐无尽的说法的缘故，佛法里面说这个空苦无常无，但是在更深层里面来讲的话，这两个不是对立的，要真正超越这些，就是对峙对立的那种的，概念，所以是真正的我们所说的这个常乐我净的这些意思，从外道当中， 被一般的佛教的概念所迫的，以及再次超越这两个，有这些见解吗？这个在那个我们的定解不是跟那个麦克伦伯奇的智者入门论里面有讲嘛，这些以前有给大家挖过一个重点，就是这些。所以说在《涅槃经》里面呢，有说到说，一切耕种之中，秋实第一；一切足迹当中呢，相即第一；一切念想当中呢，无常想的地位第一。所以这个意思是说，无常，这些自己也会死，其他人也会死，不久会发生，这些观念非常的重要。这个像那个耕种的时候，有些人会想说，那一年之计在于春呢，春耕最主要应该是下种子的那一块儿最重要。其实也不是，就像我们所说的，来生的生的那一会儿，是因为你去世的那些之前的这些行为而决定的。所以秋收以后，相当于这一辈子结束了嘛。结束以后，秋收以后一般都有。这个把这个耕地呢，再一次把麦秸啊那些去拿出来去烧啊，或者是犁地啊，再一次给它就是上这个足够的这些灰木炭啊，或者是其他的病虫驱除病虫害啊，以及给它就是重新翻地嘛，所以这个翻地和就是那个就是消灭那些里面的一些不好的东西啊。就是一些之前剩下的垃圾啊，给它清干净嘛，不是说垃圾吧，那些秸秆啊什么的，所以有点像整个冬天都在养那个地，不逐渐的融入这些营养，都在融入在土里面，土里面有足够的营养嘛。所以说这里说到一切耕种之中，秋实第一，一方面就是秋天是收获的那个第一，对，同时也是为下一世、下一年的开春的时候。有没有打下足够的基础？其实是从这个收获一开始，秋天开始的，从地上面的这些，然后一切足迹当中，相即第一，这个那就是意思说，以前的过去的时候，大象是很会这个记忆，很会观察，它从一个旱地，从就雨季、旱季这些地方去迁徙嘛。迁徙的时候，他走的路一般都是说，安全的，比如说走一天的路，那边有栖息的地方，有水的地方，动物的危险一般对大象相对小了。但是他走的是那种野兽以及自然的这些环境当中，选择一个最优的这个路线呢，也就是说，循着大象的足迹走的话，那边是可以找到相对比较好的路线。中途当中可以有这些安全呢，没有那么大的风险禁忌啊，很大的风险的地方。所以说，象的足迹呢，所以去的时候它是很怎么讲呢？安全的意思，安全抵达的那个方向。所以一切念想当中呢，无常想为第一。这个无常呢，可以使一个人想要。就是升起出离心，想要对其他人升起慈悲心，想要因为无常而能够，由此，就是看到诸法无我，空性，这些都是因为无常的警示而产生这个惭愧的心，因为无常的这些逼迫而想要积累资粮啊，种种的这些有。所以说，那是，由是诸想能除三界一切贪欲、无明、我慢。所以，否则没有无常的这些关照的话呢，就是稍微好一点的时候叫，不好的时候又沮丧，就是又种族中间有各种竞争，对很多事情有极大的这个期待，对于可能不实现的这个疑惑和怀疑、恐惧。种种的都会在这个盘伏在这个心里面，所以说，就是像因为无常的这个关照呢，使我们能够诸想能断除三界一切贪欲，就是由 贪欲无止境，这个是民间也有这个说法嘛，贪心，贪得无厌，这样子。但是我们因为想到无常的时候，觉得这些都是身外的物，那些纷争的话，哎，算了，就很多事情的话，放过别人也是放过自己的方法，得饶人处且饶人，大家都是无常中的轮回当中的有业力因果的人，不期待别人是圆满的那种的，所以说。不会因为贪欲或者嗔恨放不下，或者是我慢很大，有小的成就的时候，极大的我慢，一向无常。这个外面的肉身，像就是快速，怎么讲呢？毁坏的各种植物一样，花朵一样，就是很短暂的，没有什么特别值得骄傲。像那些蘑菇一样，就是在下一场雨的时候出现，过一段时间又枯萎。是说明，如果从短暂的那种人的生命来讲。何况不是也是差不多的这样子，所以说如是又以能顿摧一切烦恼恶行之大锤，像观照无常呢，像一个锥子，能摧毁这个烦恼一切恶行呢，断恶行善这些也有想起来，生命无常的缘故那。到时候因果报到自己头上的话，那也是很难受的。所以你现在害人，将来被害的时候，其实是，怎么讲呢？是非常不合算的一种做法嘛。害人毕竟有后果，所以这些想到的时候，就是你害的有多深，到时候受的苦有多重，那人都会有自律自觉，觉得这个现在我害的就等于是。将来我做他的替身的一种想法，这个受苦，所以而且会对别人有恻隐之心呢，或者是同理心、同情心这方面的。所以说，甚能转顿办一切圣妙，大门，如是等欲而为赞美。所以，无常呢，像弥勒日巴尊者以前说嘛，初为什么？我为初。我初未死，复山中，术数观，修死无定，亦或无死本坚地，此时远离死亡惧，或者此时远离死畏惧。所以一样的，开始的时候，经过仔细的关照因果、关照生死轮回以后，就觉得是自己犯下了天大的罪业，所以去山里面去认真的修行嘛。而且关照无常以后，以及生死的所有的法，它不只是说就是看一看无常就算了，在山里面，它是因为无常能够激起整个一系列的修行，激励，静静的修行，最后呢，获得就是我们说的无死心性的堡垒，这个已经成就了这个不死的这个证悟。所以这样子的情况下呢，他说那时候他已经远离了之前那个畏惧的那个心，所以类似的这个，所以说是能办能就是快速的意思，顿办一切圣妙，就是解脱的这个大门呢，所以这样赞誉，法句经里面也有说，说应答此生如瓦器，如是之法。等艳阳，魔花刃剑与此钗，此折这不是折子，能去死亡无间味，所以意思说人的身体呢像瓦片一样，轻轻一锯就碎的一样，是因为各种因缘可能会就是这个肉体不保的话，生命没有办法在这个里面延续嘛，是的，所以这个时候呢，应该借着这个瓦片的这个如瓦片般的身呢，应该是说证得一些法的究竟，说一切现象如同艳阳，也无有自性，这些上面，那这样证了以后，我们才能够能够超越，或者是摆脱这种就是我们说的那个魔界什么天魔的那种的说法，以前。说他帮助人产生世间的各种执着嘛，贪嗔痴慢骄傲嫉妒这些心呢、啊，就是魔的这个就剑花嘛， 这个在佛那个成佛的那个故事里面有吗？他们摄像佛陀的各种的这些利剑呐、弓箭呐什么的 所以这些代表，还有就是，代表贪嗔痴、骄傲、嫉妒这些的一些代表的其他的。所以你证得这个一切法空性的时候呢，能够摧折这个魔放的这个剑花、剑雨啊。并能获得这个，就是无死的这个圣位 所以就是超越这个死亡的这个，就是证悟成就。所以这里面说，如见衰老疾病苦。并见心离而死亡，永世能断如劳驾，适用岂能远离欲？所以，如果我们去关照这个，就是说怎么样去说关照这个无常呢？就是说，只是一个概念嘛，无常的啊，一切都变化，我将会死这样子。但是，如果我们看，主要是执着这个身体嘛，刚才说的。执着身体，然后对身体的各种感受，我们很执着，由此为了满足身体的各种感受，建立这个各种人际关系，建立贪嗔痴，建立各种就是专业、职场以及这些衍生的内容，所以说，先知道身体这个，我们就都会说，安身立命的地方在哪里呢？人安身立命的就是这个肉身嘛。这个肉身才能够组成这个家庭啊，才能够有地址电话呀，才能够有这个医疗记录呀、保险呐、有一个名字呀，在你的这个名字上面挂各种财产这些银行卡或者是护照、身份信息啊这些嘛，这个肉身是这个作用嘛，所以这个肉身哪一天不行了，就病了、死了这样的话，那其他的这些就是都变成一些符号，没有什么太大的意义嘛。就是你的工作呀、职位呀、奖励呀、职称啊什么的。所以说，如果见到衰老以及病苦，所以并且看到就是身心分离而死亡的这些无数的例子，在医院里面，在这个墓地里面，大家可以看到新闻里面，或者是左左右右日常，每年都会见证到一些。或者你认识的人多的话，总是会有一些人在几年或者是一些年里面离世。如果一个勇敢的这个菩萨呢，就是看到这些以后，能够去入修行呢，能够断除这些所断，或者是一切烦恼，以及对身体以及身体以身体为基础而积累的一切那些脆弱的这个平衡呢。为此的执着，种种的心呢、啊，这些上面早有看透了，而且看明白了以后，而且不再束缚于这一个这些体系的那种的心态，所以能断的，那就是说有点像，能断如劳驾，就是说身体是那个为基础的建立的这些呢，很多概念呢。主要是我们当然需要生活呀、生存的，你需要去就是营生啊这样子的。我不需要建立这些，那我怎么生活呀？所以这个里面说的意思是说，你的心的本质，并不是我们认为的那种的这个世间的一切，并不是你的心的本来面目。我们也应该就是见到心的本来面目，并不会影响你的生活，而反而是你就是不会。造作那么多没有意义，或者是引起更多痛苦、贪嗔痴的那些，上面会就是有这个转向方向性的转变。所以这样子呢，你既是证悟了，你就像释迦牟尼佛29岁出家，35岁证悟，但是一直到80岁之间呢，还是有这个传法呀、行为啊，在左左右右很多故事嘛。但是这些并不会说扰乱世尊的心呢、啊，或者是。使他陷入无尽的痛苦呀，或者是造业啊，什么没有了，因为他已经看明白了，就是一切事项后天积累的一切的这些业烦恼的这些观念，那这些里面呢， 就是意思说，我们应该时时刻刻都记得，不记得新的本来面目有什么问题吗？就是有问题，就是我们会持续的轮回，在这个就是方向贪嗔痴的那个领域。如果我们看明白了，逐渐能够摆脱贪嗔痴，然后逐渐的净化这个身心的这种约束吧。所以最终来讲，就是说，就是明心见性，见性成佛，或者是说变得不再被贪嗔痴束缚的自由，其实是一种自由。我们有时候像人间的自由也是很珍贵嘛，不被束缚的自由，不被打入这个牢狱的自由，经济的自由，或者是思想的自由，肉体的自由，不被是一些其他的人的这个权利，老板或者是先生太太，或者是国家总统，或者什么其他的一些司法系统那种，就是过分的束缚吧，没有就是相对的世界里面没有绝对的自由嘛。但是我们现在说的佛法里面的是一种彻底的自由，彻底的自由。所以我们说彻悟、彻底的觉醒、彻底的摆脱所有这些妄念所生的束缚，所以而带来的业因果和轮回循环的这一切。所以在这里，我们所说的勇士就是菩萨的意思吧，能够断除这些如牢狱般的这个身心的这个家为基础的这个轮回啊，那世俗的这个俗世当中的岂能远离贪欲？就是其实如果除了佛法的修行从无常开始以外，其他的方法是没有办法让自己的心调伏离欲种种的这些做不到的，办不到的。所以说，那个《毗那叶经》里面有说，我至眷属中，是佛说，我至眷属中，犹如妙平者，比丘、舍利子及目犍连等，于是百人共斋与共物，不如刹那。不如一刹那意念有为法为无常殊胜。的意思说，如果在佛的很多弟子眷属当中啊，尤其是他说到种种就是佛的近士的这些，犹如妙平者，就是他们有各种的功德，比如说，什么大迦叶是苦行的这些大苦行者，舍利弗是智慧善辩论的人。目犍连是由神通为出名的人，须菩提是那个解空的这个第一嘛，富卢那是说法第一，迦旃延是论义第一，阿那律是天眼第一，优婆离是那个持律第一，然后佛的就是儿子嘛，就是罗侯罗是密信第一，种种的这些，如同这些般的这些妙品者。比丘、舍利子，以及目犍连等，与他们做这个各种吃啊、用啊这些供物，就是数百人这样弟子做这些呢，还不如一刹那间呢，就是意念有为法皆无常的这个更殊胜。就是意思说，我们应该关照无常，它才是能够让我们修行的这个动力，这方面。所以寿命呢本身是如此嘛，就是说昼夜没有暂停的时候，像河流一样，一旦在一直在。我们认为睡觉的时候，我们是一个比较怎么讲呢？生活暂停的状态。其实，但是生命来讲的话，它一直在流逝当中，这寿命很不断的在就是消失了、减损当中 不是在不断的增加，而是说可能各种因缘下，不断在接近趋向这个生，就是面向死嘛，这意思。所以在《法句经》里面，那个《集法经》句里面有说，像那个织布机织的时候，这个金线为线的那种的线嘛，所以说，譬如树至金，树尽之，虽所入为线，树穷为际为边际。诸人命也耳，所以大概意思说， 就横的、竖的，就竖的是它本来是那个已经拉好的嘛，横向的那些织布机里面是一不断的这个就是穿梭嘛，这穿梭着穿梭着，这个线也用完了，完了织布的这个布也织成了一样的，我们的生命白天黑夜穿梭穿梭，最后就是就是受尽而亡这样的那种，然后。就是那这应该怎么办呢？讲了这么多，那就是要当下就要好好修行了，把一些修行的法句呢，不要留在课堂里上面，也不要留在过去的一个记忆里面。这个是对三宝上师最大的回报的恩，就是你自己好认认真真修行，不要敷衍。也是对你自己，不是说对得起上师。现在可能很多人对上师呀这些没有什么太大的那种的信心。也没有什么太大的那种的怎么样尊敬心，但是说你自己的生死的问题啊，这些也要考虑嘛。所以也许最大的得益者、好处者，并不是你学了以后上师有很大的这个怎么样，他当然希望你学习，但是说最大的受益者是自己嘛。所以既然是这样子，你不是卖面子给别人了，或者是说，怎么讲谈条件了？或者是说啊，我不学的话，好像就是，怎么讲呢？可能是自己对自己是最划算的。不修行的话，不然的话，是不是多学了就有点怎么讲，让师傅占我的便宜了那种？那个不能是这样想，应该没有人这样想的。但是应该说，我修行是我的本分，一个修行人佛弟子的职责，也是对发菩提心的人对众生的负责任，也是。就过去大悲的祖师佛菩萨以及他们的这些无限的这些法恩上面的一种回馈，就自己要好好修行，这样子，应该说这些比什么生命都更重要的一些内容。但是我们有些人可能是很认真的，非常发自内心的真诚的，也有很多人。可能就是左思右想一下，就是好像是这么个道理，但是情绪上面和日常生活当中完全就是另一个面向，或者是相反的那些行为，这些都是有可能的。我梵净心池乃至宇多闻。善加修行，乃至临终住，串习众善，则无有恐惧。临终之际，将会得吉喜。那这个里面呢？所以听闻的。时候有做到的这个功德，你说是就是去森林静，方便说就是持戒嘛，清净的心，梵起静心，一般指的是你自己就是没有皈依则皈依，没有受能受菩萨戒则受菩萨戒，如果以密乘的修行要受密乘的戒，受这是密乘的戒，然后与多闻呢，多闻的时候会有诸多的这些法义上面的去思考嘛。像以前有那个弥勒日巴尊者的道歌，它里面也有说到某些就是闻了以后听闻以后就是心向佛法的这些诗句啊，弥勒日巴观照无常，像金色佛像终退消退，次第无常之表征。诸法幻化不可持，念此心，念此心，心自向佛法。绿色鲜花如碧玉，终被寒霜冻蛰死。此即无常幻化真，念此心自向佛法。高古流间。浪汹涌，流至平原，幻无力。 此即无常幻化真，念此心向，自心向佛法。地洼之处由稻田、稻秆中被镰刀割，此即无常幻化真，念此自心，念此心自向佛法。长披锦缎及药木中被无情裁剪，力裁剪。此即无常幻化真，念此自心向佛法。情具财宝中弃捐，此即无常之表征。诸法幻化不可视，不可知，念此自心向佛法。初三，心悦甚清丽。不久，老大行为残。此即无常幻化真，念此心自向佛法，如宝幼儿极可爱，突造逆缘近夭折。此即无常幻化真，念此自心自向佛法，我此八欲无常歌，汝辈弟子应受持，无故世间之俗物，永无完结终了时。故应决定舍一切，专制一心，专制一意修佛法。若念未来时日多，突然命中无常至，何日死来不可知。念此自心向佛法。他用这个，就是这些佛像上面的金色逐渐变发无褪去，那个瓶子的那种纯色，然后来。想到这个无常啊，看到花的这个凋落、冻、寒霜的这个变化，以及水从高处到平原的这些，汹涌到平流无势、平原的无势，然后地处的稻秆以及中被镰刀割呀，一些长绢的这个好看的布被裁的这个七零八落呀，很多财宝聚起来又这样散去，这就是看一下经济社会无那个股市呀，什么各种各样的。汇市呀，这些看一下，就是黄金的市场，知道的。这样那样，被这些人操弄，被内部势力做这个手脚，这样那样，或者是政场里面也有，就随着各种的因缘的无数的变化的云缘，在这里面来来去去。然后就是这些，但是这应该以前我也都以前学过，所以人生的种种无常，然后看到以后呢，就。这些都算是一种多闻嘛，这样去学多学，每天都提醒自己修五常。以前我们说过，有很多大德，他们是有那个从最初到最高的修行当中的像，这样的一些书籍呢，一直放在手上，包括像《大圆满前行》这样的很珍贵的一些法本，一直到从就是共同到不共同，从这个显到密都有的。这样去看呢，这些都是不断在启发自己的心，所以多闻能够使自一个人走上持戒的道路，多闻能够让一个人走向禅定的道路，多闻能让一个人最终解脱，所以应该大家都学习多闻，实际上就是禅定的时候，其实也是最好的践行的，这不是说一直的在找新鲜的，不是这个意思，应该说。把一些道理就是了然于胸以后呢，逐渐的在生活当中体现出来。所以这里又说到，就是说最终呢，死的时候会欢喜的，因为这中间好好去修行，开始的时候多闻呢。然后之后呢，去修行了，禅修，在林中住，穿习以后呢，最后战胜这个恐惧啊，战胜这些未知，就是种种，所以临终之际呢，就会得到欢喜。这在本生论里面有说到，何人若何能令我意回，我为意作如是事，善。复善修作自净业，白净业，安住正法， 谁未死？这意思说，本来一般的来讲的话，人做了不好的事情会就是做很多这些纷扰心的这个担心是有。以前说天不知地不知，但是自己的心里面是有知道的，哪怕是掩藏的话，也是一种怎么讲的深度有不安全。虽然自己想不起来的掩藏到那个程度，但事实上面细微的心是知道的。粗大的心里面掩盖了以后，只能进到细微的心，最后储存在阿赖耶识里面，在未来世或者某个时候重音当中冒出来，就是这样子。所以说，最好的就是在此生呢做忏悔的忏悔，该积累积资粮，种种的发菩提心修行这样子，认认真真的，也不是就是权宜之计啊，操作的手法呀这样子，而是真诚实意、真心实意的去做。这样以后呢，最后发现我这些。说需要我什么后悔的那些事情，现在已经没有了，都已经就是以善行白发，白净的业呢，就是这样的。以后就是让我害怕，我也没什么害怕的，我害怕什么呀？这样到那个程度，那就最好的。所以四百论里面有说，思念我必死，若谁有决定，此气不为故，其为与死主。所以一个人如果真的开始从无常当中呢，就是思念、思维这样去想，我肯定是不是总有一死嘛？在这个时候应该就是问心无愧啊，或者是死而无憾呢、啊？死的时候自在呀、啊，也说甚至欢喜啊。有些人说修行到了某个程度，是舍下这个肉身，要前往净土，前去这个成佛高，就是已经是要去这个，就是。转换一个更清净的这个色身，所以在这个关节点上的时候，好像就回家一样，开心的有这样说法哟。所以说，所以本来是说这个死的时候，这个是没有自己的主什么时候死呀，这些是没有决定权，不在自己手上了，所以但是在这个你，就是经由修行。然后超越了这个，就是恐惧嘛，气死不为故，所以这个意思，那是此气不为故，所以最终消灭的是吧？这刚才我们讲的已经战胜了这个，已经见性，所以说已经远离了这些畏惧，这样以后呢，这些所谓的阎罗死主啊，这些要死啊，这些都不是一个痛苦的事情，或者是害怕的事情。所以习，这个习因由，习因乃由灵助灵中而成，是故当助灵中而修持。基本上这个，就是说刻苦认真的，也不是。不仅是一个刻苦的问题吧，就是说，但是是自己能不能心持智慧与光明的这种的羞耻，心的本来的清净本净吧，本净之心，那这个本来面目上面应该不断的去串行，然后在行为上面呢，就是如法以智慧摄持的善行来去应对生活当中的一切。所以这样子呢，就是这些，开始在临终呢去做这样的训练，说让自己的心呢变成这样，不然的话，世俗当中就是打杂烩的那些活动里面，偶尔一点点佛法，可能作用是有限的，各种各样的一些里面。然后63说，自性必然逝去之时刻，若为明天，谁又？谁又有权知？临终之臣出法无救护，法乃救护诸处及靠山。法乃皆是善道之妙物，是故心而，汝当念死亡，未修佛法，当往生临终去。所以说，生命本身是自己，再就是回顾这个之前有的教法里面有说到嘛，我们应该再的去关照这个死亡，就说必然。 会有这一天的。难道你没本身杰瑞？那人最害怕的说啊，我哪一天消失了，就这个是最害怕的。说哎呀，就怎么讲呢？我不是说那种就是究竟上面的什么消失什么的，就是说人会想这些。哎呦，对别人的死，也许我们如果没有太有那个关爱心的话，也许不在乎吧。动物的死亡，很多人并不大惊小怪。但是如果说自己要死的时候呢？每一个动物都是一个自己，有它的这个自己嘛，所以，实际上我们应该关心这些动物的生命。所以，但是就说一个人说自己哪一天，消失了、死亡的时候是什么样的，这些上面没有说惊天动地什么，但是对你的那个就是，业轮回的这一种趋势来讲的话，可以是最重要的是一件事情。所以这一件事情发生的时候，在这里说。双增，鸳鸯，四喜王见，王赞美，王见有，王既有，就是说谁有这样的就是自主，谁有这样的权利说是哪一天呢？就是这个死亡不定，在那个解脱庄严论、庄严宝论里面，这些有很多的例子说死缘这个极多，生缘极少啊，很多生缘也变成死缘的种种的这些例子和故事，所以谁能说就是谁有100%的自由自主和这些能力，有这个做这个主啊？说我明天绝对100%不会死那种。一般说是，当然很多人说我可以做得到，因为明天我觉得大概率1/1或者是10万分之一我不会死，100万分之一这样。但是没有一个人敢100%，这个没有。所以这只是用这种的例子来说。就是因为每一个某一天你死的时候，也只是一个明天的来临了，今天的到时刻呀，这样子。但是我们的心态上面是因为一直没死之间都有一个明天嘛。但是死的那一天，明天就没有了，就此生的所有的明天都没有。别人的明天还是有的。我们的明天可能变成另外一种时空的这些计算的概念，也许不是这个世界的算法。中医里面是根据那个心能留住多久的持住的那个能力来算的，那个天，它不是从天亮到天黑太阳那个算的。所以临终的时候呢，除了就是佛法以外，没有什么别的救护。所以佛法呢，变成他的依靠的靠山，依赖的这个心的驻留的这个益处，祈求那个心被就是各种恐惧不要淹没的时候的救护的方向。我们有些人这也是这样的，那做梦噩梦的时候也会说，哎呀，这个佛菩萨救我，或者是师父救我，赶紧就是。给我挡住什么？像那电视剧里面有那种什么什么，就是那种。但是可以说，就是心里面这是很好的，其实应该这样子。像有些时候，一些小孩子的话，就救护妈妈呀、爸爸呀，或者是什么那种的有吗？这是真的。很多人死亡的时候，就想到的就是一些家人呐、啊，什么一些就是家里面的就父母亲呐、啊、子女啊，或者是太太先生呐、啊，或者关系比较好的兄弟姐妹那种的，应该是比较多的。心的挂念最后会留在那些上面。但如果有修行的人的话，他会就是知道心的运作的原理，然后也知道如何去解救心、安慰心，如何去从宽恕和。就是宽，让那个心的窄路不要走在窄道上面，走宽的那个境界。然后也会有很多的善巧去调伏这个躁动的心呐、啊，或者是畏惧、恐惧，不要淹没在恐惧里面。然后种种的这些教法都是我们说佛法里面这个整个人类里面来讲的话，佛法的修行者的这个思想上面的，或者是心里面的那种就是方法是最多的。或者说我们说有形有相的那个，说住在豪华的房子里面呢，开这么豪车，人真的很多人有些是这样想的，要怎么样吃的好的， 但是真正的就是优质的这个就是资源，就新的资源优质的在佛法里面，所以大家有这样的机缘，去就是好好去修行嘛。所以，法乃皆是善道之妙物，除了刚才说的救护住处及靠山，所以像这个没有依靠者、没有这个摆脱的这些苦难的人，或者借宿的人，需要这个屋子嘛？意思是他这是比喻嘛？刚才说的这个靠山呐、屋子呀这些。所以说，为此呢，就是应该我们时常去，这就是事故如心，心而如当念，死亡。所以呢，应该是关照死亡，这是非常重要的。而且呢，最好的关照死亡的这个时间呢，除了这个现世的，就是把它当做13年以外，你真正的也去进去森林里面去修行了，那这是最好的。所以，那我后面的一些寄送。五心对五，内心携此性。倘若尚可心如是作法，以上所说有意之言语，发自肺腑，心如去森林。所以之前我们说了很多这些大德以谦卑的方式说，这是一个自我教研呢，就是自己给自己说的。比如说，这就是说汝心什么什么那种心而什么这样，他说对自己的劝解嘛。一般我当吧，藏语里面那个教研或者言教，这个就是一种讨论的那种的意思。其实它不是一个从上到下的一个教诫，也可以这样理解嘛，就是一个教诫。如果是一个虚心的接受的人来讲，它是一个教诫。如果心没有说那么样的，就是虚心的角度来讲的话，可以是一种就是提议，是一种的讨论，议题一样的，对于这个议题的一种梳理。所以对自己的心说你应该怎么样，说心有可能会有其他的这个想法呀，其他的这些各种各样的这些习性啊导向啊，这样的时候呢，龙清巴尊者就是说这样子。所以说，他记这个信呢、把这个就是对心对心，因为都是他自己嘛，就是他是说，也可以说是他的弟子们或未来的这些弟子们也好，就是说以心心相印的那种叫法，以心就是换心，以心就是这是发自肺腑和源自心脏的忠告一样的，就是这个意思，就是写了这个跨越时空的这个信呢、也可以，就是一种意思，说他是他自己的交界的那种，对自己的心来说的。就是倘若尚可心如是作法，就是说，得那年呢，心就去世，所以说。说你如果按照佛刚才说那个龙清巴尊者的一系列的这个教诫，他说他的倘若尚可就是如心是作法，心如是作法，那这意思说，得哪年呢？Seem to choose，行行，就是如果你把这个就是教诫的视作这个修行的这个道路。把它视作这个教法来让自己的心受用，所以就是说，应该是事实上面意思是我们应该如理如法的去修行，如这个教导开示教诫的这样的方式去修行的这个意思 但是这里是因为是一个我们刚才说的弹幕就是一个讨论的缘故，所以说倘若尚可就这个意思，就是商量他没有办法说你应该这样子。必须这样子，没有这个心，本身人也是这样子嘛。孩子 是父母亲这么近的距离的那些，但是你如果下很多命令，不见得有任何用，甚至起反作用。有些人有用，有些没用，有些起反作用，有些是完全，那种。但是人一般小孩子有用的是他不观察你说的很多，那他也听，有些也听得进去道理嘛，分析道理嘛，但是他更看到的就是你日常的表现。所以他把你日常的表现对他的影响很大，大过于说日常表现以外的说法，所以这个是非常重要的。所以等于说这是一个你需要跟他在一些理念上面去商量，然后进一步来讲的话，就是你自己化成这个理念的这个化身，就是来就是认认真真的去实践的意思。这样的话，他就可以就是把它视作法，视作这个修行道。去修行了，所以这里有说到以上说法，以上所说有意之言语，发自肺腑，入心去森林。所以以上的这些，就是有用，就是有益于这个修行的，是发自内心的而说的东西嘛，这里就是这么一个意思。啊，我开一个灯。凡是由此所生之诸善，诸善，愿诸众生心厌轮回尘，而于遍智解脱美妙林，一切众生一同得解脱。所以他造这个论，亲测别人说由衷的前往这个森林里面，认认真真的就是修行啊。这里还有前面的一段，这里有一个没有读的，发自肺腑。第65说，名为宜人，就是说或者说遍习丛林之言教，是宜人，从森林此言教，此教言出离。解脱心者桑叶吧，悻悻修习扬泽山峰顶，策立由衷前往森林园。所以桑叶吧，这个以前我们在讲龙骑马尊者传记的时候说过，他以前最早的时候在桑叶那边去修行的学修，所以别人称他为桑叶吧。所以这个辨析丛林教研，或者是森林这个教研呢，宜人的森林教研，这个呢是由这个出离解脱心者，由他在这个桑叶吧说在青浦的那个狮驼林岩窟。主要是在那个，这个是好像是有说是可能后面有写吧，应该是，对，University 是应该是一个岩窟，一个洞窟里面，所以在这里就是仰望泽的山峰嘛，山峰顶。像这山峰顶，生命而说，就是这个心性修习。因为这个在龙七八尊者的一些教法，它本身有那种的三修习啊，这里面其中一个就是心性修行，应该说，是比较有名的这些教法，说透过。就是心性本质上面，就是透过参悟到实相，参悟到心的本质，心性实相以后，在这个当中呢安住的意思，心性休息的话，在实相当中安住。他在这个已经有出离的这个解脱的心，又能够证得像弥勒日巴所讲的一样，他已经就是证得这个无始的这个坚闻地啊， 所以这个就是心性当中休息，实相当中，心性实相当中休息，在他的这些意境里，修行者他有这样的这些功德吧，就是说一个是处理的这个心而上山，然后在山上又证得实相，升起这样的句式，写下这样的人，就是桑耶帮的写下这个就是这个山峰上面写下这个论点了，仰泽山峰上面。所以这个是后面这个是一个就是功德的这个回向，凡是由此所生诸善根，愿诸众生心厌轮回尘，而于遍智解脱美妙林，一切众生一同得解脱。所以以此回善根呢，回向一切有情众生，所以出离轮回。刚才有就是讲到说，事实上面究竟而言的话是没错，众生的本质是佛，这样子，所以说出离修菩提心，最后成就佛才就是，或者是让他们本来的面目看得圆满清晰，就见到心就是见到佛，见到心的本性，证得心的本性就是成佛嘛。所以这个意思，成佛是一个这样的一个修道的这个名相，所以他把这个就是说愿众生呢能够走上这个认清自己的真面目的这个道路，而于变质就是指成的获得解脱的成佛的意思，变质解脱美妙林，它不是一般的那种解脱，变质的那种解脱是成佛的意思。所以，里面与一切众生呢一同到这个清净的这个净土，然后获得究竟的成佛。那后面的这些句子呢，就是也是说，辨析丛林教研这个是由多闻诗人，我看这个花灯三米吧，就是花灯是吉祥桑叶吧嘛，花灯三米吧，我和黄布，我和黄布，就是它的另外一个名字，我和黄布，鱼自在的意思，吉祥桑叶吧，鱼自在者，对轮回升起出离心之际，鱼，所以它当然这个是。留给我们的一个教研，龙兴巴尊者在这些写作的时候，很早的时候就有极大的正量，所以应该不是说那时候才在生处理心，但是说对我们来讲的话，这些是非常重要的。以前有修行大成就者，也有那种嘛，就是好像跟他的弟子们同步的那种的一些就是引导，就是有同等的这些需要一样的话，就是。弟子们有时候就是可以更好的去理解和共同的精进，这些就是碍于同时力行，碍于布施力行同时，这些里面也有一些讲法，里面有这样讲嘛。当然，它有其他的一些解释了这些句子。所以于仰泽山顶写下善哉善哉善哉，有缘就是。意思说这个三个善哉是初善、中善、后善的意思，就是开始好好修行，中间好好去实践，听闻修行，闻思修行，就是见修行果一样，最后得到这个解脱。然后如果一个法的话，也是起初的时候、中间的时候、最后的时候，都在真正的去闻思修，大概是这种的意思。那我们。今天就到这里，赐福伟的一切智慧，一切果报，生老病死有波涛，愿度有害，诸有情。再念一个其他的那个， 一般就是你们时常念一些恭亲吧尊者的这个祈祷啊，这些，或许我们改天看一下，也许做个会供什么的，因为一切法讲完了，然后你这是关乎到这个解脱的缘故或者是修行的缘故，大家应该参与一些会供什么的，这样的话，就是本身是集资进账的一个部分。文殊师利勇猛智普贤慧心一夫人，随彼一切常修学，我今回向诸善根。三时诸佛所赞叹，如是最深诸大愿，我今回向诸善根，为得普贤殊胜行。功德具足上师之行迹，虽一刹那亦不神邪见，静观所作皆善之尽性之清净。祈愿上师加持入我心。三世诸佛莲花生，一切成就大乐住。大力降伏诸魔障。并且恳请其加持，消除内外密诸障。如愿成就其加持。到多少名？不是在群，不是在群，OK，不记得了。